創世紀嘅十二章十
一至四节，
一至四节，
創世紀第十二章第一到四节，
創世紀嘅十二章一到四节。
我来读单节，请诸位来再读双节。
主席会读单节，跟住大家会仲系一齐读双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大，你也要成为万
国。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下面再请我们诸位把圣经分到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八至十节，
请大家翻去圣经的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八到十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至十节，
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八到十节，
教会圣经版本的第323面，
在我们教会圣经的新约323面。
我来读双节，各位再读单节。
大家会仲系读单节，跟住主席系读双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下面我们就请李军基姐妹为我们证道。
下面我们请李军基姐妹为我们证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常说自己好像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天上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居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永恒的居所，这个居所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最美好的家乡，因为这个居所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最美好的家乡。没错，人生是一个的旅程，没错，人生是一个旅程，是一个奔向天家的旅程，是一个奔向天家的路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永恒的终局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所以这个永恒的终局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个人生的旅程要怎样走，都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但是这个人生的旅程怎么走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在世上面对最切身的问题，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世上每一天都要面对最切身的问题。我们在当中遇到的困难和挣扎是我们每一天要去处理的，因为我们当中遇到的困难和挣扎都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处理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挣扎的时候，我们要凭信心去行，而我们又常常听到，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挣扎的时候，我们是要凭信心走下去。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生有很多的变数是我们不能够预计的，因为我们知道人生有很多的变数都是我们不能预计的。 就好像最近发生的金融海啸咁，边个预计得到呢？又好像最近发生的金融海啸一样，又有谁能预计得到的？面对住呢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我哋只能够同信心依靠神向前行。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面，我们又只能是凭着信心依靠神走下去。当我们讲到圣经里面信心的榜样的时候，当我们说到圣经里面信心的榜样的时候，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想到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想到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没错，在圣经里面记载关于亚伯拉罕的生平的里面，没错，在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生平的章节，他的信心的而且确是我们的榜样，他的信心的确是我们的榜样。不过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想到亚伯拉罕他献以撒这个事迹，但是我们只想到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迹。虽然献以撒这件事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虽然这个献以撒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但事实上亚伯拉罕他对神的信心是在圣经对他的记载一开始就已经见到。但事实上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是一开始在圣经里面就有记载了。我们可以看到信心的确是他一生的标记，我们可以看到信心的确是他一生的标志。今天就是让我们在记载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开端里面去学习。今天我们就从亚伯拉罕的开端那里去学习，去行这个信心的人生的旅程，去学习走这信心的人生旅程。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是全书的一个的转折点，创世纪十二章是全书的一个转折点。之前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是有关创造，有关远古全人类的历史，之前一到十一章都是有关创造和远古全人类的历史。由第十二章开始，作者的视线就集中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身上，从第十二章开始就集中在神拣选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而这个的焦点就是记载以色列的族长，这个焦点就是放在了以色列人的族长，而亚伯拉罕就是第一个以色列的族长，而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第一个族长。当亚伯拉罕这个人物他出场的时候，他还没改名。当亚伯拉罕刚出场的时候，他并还没有改名字，他仍然是叫做亚伯兰，他仍然是叫亚伯兰。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神第一次跟他讲说话的时刻，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第一次和他说话的时刻，是神向他宣告神对他的召命的时刻，就是神向他宣告对他的召命的时刻。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跟随神行这个信心之旅的三部曲。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四节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跟建立对神信心的三部曲。第一，信心之旅的起点是神的召命。首先信心的起点就是对神的召命。创世纪十二章一节是这样说，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个时候亚伯兰是住在加勒底的吾尔，而那时候亚伯兰是住在 加勒底的吾尔，是在阿拉伯沙漠里面以东靠近河的一座城，是在亚拉伯沙漠以东靠河的一个城。根据考古的发现，我们相信那个时候吾尔这个地方已经有相当高度的文明。据考古的发现，是当时的吾尔已经有相当高度的文明，物质应该是都挺丰盛的，所以物质也是挺丰富的。大神对亚伯兰说，你去离开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但神对亚伯兰说，你离开现在你住的地方，搬去神将要赐给他的地方去，搬去神将要赐他的地方去。而 圣经也都记载，随后阿巴兰他就依据神命，而圣经上也记载，就是因着神的召命，阿巴兰就带着全家人进行了一个嘅大迁徙，然后亚伯兰就带领着全家进行了一个大的迁徙，从以向北经过阿拉伯的沙漠，从乌尔向北是经过了亚伯拉沙漠，再往南去到地中海附近一个叫迦南的肥沃的美地，再往南到了地中海附近的一个迦南的美地，这个是漫长而艰苦的旅程，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旅程，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困难而推动亚伯兰行上这条路的，而推动亚伯兰走上这条路的就是神的召命，就是神的召命，是因为这个基础他才能够面对前面的路，就是因为这个基础使他能够面对前面的路，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要他走的，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他走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是很详细地记载了神怎样呼召亚伯兰，所以我们可以很详细地看到神是如何的呼召亚伯兰。在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呼召的两个特征，我们可以看到神呼召的两个特征。首先，神对人的召命是要赐福给人。首先，神对人的召命是要赐福于人。神一开始就同亚伯兰讲话，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神一开始就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神不是以人作为工具咁样去利用人，神并不是把人作为一种工具去利用人的，不是为了要成就他的计划就将人好像棋子咁样去为他工作，并不是说神为了实现他的计划就把人当作一颗棋子一样去为他工作。神选召人去跟从他，神选召人去跟从他，第一重要的就是透过这个选召赐福给这些人。首先重要的就是通过这个召命赐福给他。今天神让我们参与侍奉，今天神让我们参与侍奉，参与建立神的国，参与去建立神的国。神不是单单要在我们身上拿走的，神并不单单是要在我们的身上去拿走一些东西，好像我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好像我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更重要的是神要透过这些的侍奉赐福给我们，更重要的是神要通过这些侍奉要赐福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是更加有意义，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有价值，有价值，活得更丰盛，活得更丰盛。而这个的福气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个人的层面，而这个福气也并不是停留在我们个人的层面，神不单只要赐福给亚伯兰，神不单只是要赐福给亚伯兰，更加要透过他让其他人都得到福气，更是要透过他让其他人也得到福气。神这个应许就应验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这个应许就是应验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跟随耶稣的降生，因着耶稣降临，基督的降生，地上万族的人都要因为他而得到救赎，地上万族的人都要因为他而得到救赎，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这是何等大的福气。神应许亚伯兰，神应许亚伯兰，地上万族的人都要因为他而得到神所赐的福，地上万族的人都要因为他而得到赐福。同样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同样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侍奉都要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我们的侍奉也要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其他人要透过我们所做的认识神，其他人要透过我们所做的去认识神，得到心灵的安慰，得到心灵的安慰。而当我们本着基督的爱去参与慈善的事工的时候，而我们本着基督的爱去参与慈善事工的时候，其他人也都要因为我们所做的得到肉身的满足，其他人也会因为我们所做的而得到肉身的满足。神选召我们做基督徒，神选召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要我们去做这个蒙福和赐福的媒介， 就是要我们成为蒙福和赐福的媒介。
神的召命的特征是一个有限度的启示。
神的召命第二个特征就是一个有限度的启示。
神正是告诉亚伯兰听，你要去我会指示你的地方去。
神只是告诉亚伯兰说，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没讲明白要去哪里的，
但是并没有说明要去哪里。
有没有告诉他你将会遇到什么事？
也没有告诉他你将会遇到什么，
你会遇到什么困难，你要怎样去解决，
你会遇到什么困难，然后你要怎样去解决。
连几时去到都没有告诉他，
连什么时候去到哪里也没有告诉他。
神只是跟他说你去吧，去到我就会告诉你。
神只是告诉他你去吧，你去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的。
这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现代的人，我们连去几日的旅行，我们都要上网或者买本书去看看。
我们现代人就算是只是去一个几天的旅行，可能也要事先先买本书，然后或上网做一个调查。
我们要看看我们去旅行那个目的地有什么好玩，有什么好吃，有什么可以观光的。
我们就会 看一下那个目的地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旅游胜地，有什么值得观光的。
我们连天气好不好我们都要查清楚我们才会上机。
我们也会看清楚天气好不好，然后才会上飞机。
但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里面讲，
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八节说到，
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他出去的时候都未知要去哪里。
他蒙召的时候都不知道要去哪里。
亚伯兰连要去哪里又未知，
亚伯兰连去哪里都不知道，
那个地方气候是怎样又不知道，
那个地方的气候怎么样也不知道，
有没有农作物可以耕种又不知道，
有没有农作物可以耕种也不知道，
甚至乎连适不适合他的牛羊住他都不知道，
甚至于连那个地方适不适合他的牛羊居住他也不知道。
甚至乎可能地本身居住的人会不会很凶悍对他不利他都不知道，
甚至于当地人会不会非常的凶悍对他不利他也不知道。
但是神就是给了他这个有限度的启示，
但是神就是这样对他有一个有限度的启示。
其实我们细心去想，我们人生不都是一样，
其实我们细心想一下，我们的人生其实不也一样吗？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听见身边的弟兄姐妹说，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听见弟兄身边的弟兄姐妹说，
甚至乎我们自己会这样说，
甚至我们自己也会说，
如果神将以后会发生的事告诉我知道就好了，
如果神要把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告诉我听就好了，
那我就可以很放心地跟随神，
那我就可以很放心地跟随神了。
但是神从来不会将所有事都告诉我们知，
但是神从来都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有些时候未必一定很明白为什么，
虽然我们不一定很明白为什么这样，
但我相信这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但是我很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有时候我会想，或者预先告诉我们知就不用玩了。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神预先的就把所有的都告诉我们就不好玩了。
又或者预先讲晒俾我哋知我哋会吓到唔敢去，
也可能会是预先告诉我们的，然后也会就吓到不敢去了。
我哋唔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系神有限度嘅启示系足够我哋行今日嘅路。
但是神有限的启示已经令我们足够可以走今天的路。
当初神呼召我奉献传道嘅时候，
当初神呼召李姊妹奉献传道的时候，
并冇话俾我听将来会系点，
并没有告诉他将来会怎么样。
嗰时候我只系知道神好清楚要我去装备自己，
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他先要装备自己，
接受神学嘅训练，
接受神学的训练。
所以我就从雪梨搬咗嚟到坎培拉去读神学。
所以呢，他就从悉尼搬到了坎培拉去念神学。
当我毕咗业啦，
到他毕业了，
神又带领我继续嘅进修，
神又带继续进修。
我仍然唔知将来会系点嘅，
他仍然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
好多人好关心咁样问过我，
有很多人很关心地问过我，
将来打算点？
将来打算怎样呢？
系牧会呢，定系教神学呢？
是去牧养教会呢，还是去教神学呢？
系去大学呢，定系去神学院呢？
是去大学呢，还是去神学院呢？
面对呢啲好关心嘅问题，我一般都只系有一个好标准嘅答案。
面对这些很关心的回答，很关心的问题，我都只有一个标准的回答，
就系睇下神点样带领啊。
那就是看神怎样带领吧。
事实上，我系好少，甚至乎系冇去谂将来系点样。
而事实上，的确是很少，甚至是没有想过将来要怎样。
我知道会有困难，
我知道会是有困难。
因为作为中国人，而且又是女性，
因为是作为中国人，而且又作为女性，
要在本地的神学界立足，我知道不容易。
要在本地的神学界立足呢，是很不容易。
但是很老实讲，我从来没为前途忧虑过。
但是很老实的说，就是我从来没有为前途忧虑过。
并不是因为我不看重我的事业，
并不是因为我不看重我的事业。
我是一个很重视我事业的人。
我是一个很重视我事业的人。
我记得我小学三年班的时候已经这样跟我的同学讲。
记得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跟我的同学讲。
我跟他们说，我将来可以没有家庭，但是我不可以没有事业。
就是说我以后可以没有家庭，但是我不会没有事业。
不过神赐给我有家庭。
不过神还是赐给我家庭。
我相信神都会祝福我的事业。
我相信神也会祝福我的事业。
因为我知道我行呢条路是神的召命。
因为我知道我走这一步是神的召命。
到了适当的时候，神就会告诉我下一步怎样去行。
到了适当的时候，神就会告诉我下一步应该怎样走。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样。
当神要我们参与他的事工的时候，
当神要我们参与他的事工的时候，
他不会预先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事，
他并不会预先地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但在适当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足够的启示。
但是在适当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足够的启示，
叫我们知道下一步怎样去行，这就足够。
叫我们知道下一步应该如何去走，这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去行走人生这个信心之旅，有了神的召命作为我们的起点。
当我们去走这个信心之旅的时候，我们有了神的召命作为起点。
第二步就是要加上信心。
第二步就是要加上信心。
希伯来书很清楚地说，阿伯拉罕是因着信而出去的。
因为希伯来书很清楚地说到，亚伯拉罕是因为信而出去的。
这个是确实没错。
这是确实 没错的。
若果不是因着信，他没可能去进行这个全家大迁徙。
因为如果不是因着信，他不可能去做这个全家的大迁徙。
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里面说，亚伯兰他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创世纪十二章四节说，他出哈兰的时候已经 年纪是75岁了。
75岁才离乡别井，
75岁的时候才离乡别井。
虽然很多人猜测说族长时代的人的体质可能和现代人有点分别，
虽然有人猜测可能在族长时代和现代人的身体状况可能不一样，
以至可能他们特别的长寿，
以至于他们可能特别的长寿，
所以当时75岁未必好像我们今天75岁一样。
所以当时的75岁未必像今天的75岁。
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很肯定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很肯定的，
就是亚伯兰他75岁的时候都肯定不是好像18、22那样精力充沛。
但是亚伯兰75岁的时候肯定不会像18、22岁的时候那样精力充沛。
好想有冒险精神去见下世面，
很有冒险精神想要出去见一下世面。
我们想想75岁的人住得好地地，
你想一下75岁的人本来住得好好的，
要移民，
然后要移民。
我们中间都有不少人是移民，
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不少的人是移民，我们都知道离开自己家乡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去难处，我们都会知道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的难处。但是亚伯兰比起我们今天的移民遇见是更大的困难，但是亚伯兰比我们今天的移民要面对更大的困难，因为他要长途跋涉，因为他要长途跋涉，而且可能会经历空险，而且可能要经历凶险。边个知道路上面有没有强盗？谁知道路上有没有强盗呢？他之所以这样做没有其他的原因，他之所以这样做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有一个可能性，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信耶和华，就是他信耶和华。他没可能是因为自己想去而去，他没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想去而去的，唯有是因为神叫他去的，唯有是因为神要叫他去。而且他很清楚这个信的对象，而且他很清楚这个信的对象是耶和华神给他的应许，是耶和华神对他的应许。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里面，耶和华对亚伯兰讲的说话里面，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的话当中，一共有五个我字，一共有五个我字。亚伯兰要去的地方是耶和华神他要指示给他的地，这个是耶和华要指示给他的地。神也都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而神也说了我必要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我必赐福于你，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这五个的我字表明了这个应许是出于神的，
这五个我字是表明了这个应许是出于神的，
神一定会保守，一定会成就，
神一定会保守，一定会成就。
所以亚伯兰可以很放心地跟着神出去，
所以亚伯兰可以很放心地跟着神出去，
因为他知道神会负责，
因为他知道神会负责。
而这一份的信心也都帮助他不受到自己眼所能见的限制，
也就是因为这一份信叫他不会因着眼前所能看见的东西而受到限制。
他已经75岁，
他已经75岁了。
而创世纪11章30节也都讲了话，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
而创世纪的11章30节也说到撒来是不生育，没有孩子。
亚伯兰和他唯一的妻子，他活到75岁都没有儿女。
而亚伯兰唯一的妻子，就是他已经活到了75岁。亚伯兰活到75岁，但是他还没有儿女。
但神和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但是神却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他连一个仔都没有，
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
年纪又老了，
年纪又老了，
怎样做得到呢？
怎样做得到呢？
我相信就算他有疑问都是人之常情，
就算他有疑问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亚伯兰他没有怀疑，
但是亚伯兰并没有怀疑，
他没有凭着眼所见的，
他并没有因着眼所见的，
他只是单纯的相信神的应许，
他只是单纯的相信神的应许。
我相信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这种不凭眼见的信心都是我们现代基督徒所要学习。
我相信像亚伯拉罕这种不凭眼所见到的信心也是我们现代基督徒所要学习的榜样。
能够超越眼前我们看得见捉得紧的，
能够超越眼前我们看得见捉得紧的，
纯粹的去倚靠神，
纯粹的去倚靠神，
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的表现，
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的表现。
在信心之中一定会有一个未知的因素，
在信心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未知的因素，
不是可以计算可以策划得到的，
不是可以计划可以策划的。
如果是可以计划可以肯定的就不需要信心，
如果是可以计划然后肯定下来的那就不是信心。
就好像譬如如果我们每天早上都搭同一班巴士上班，
就好像如果我们每天早上都搭同一辆的
公交车上班。你知道呢班车系开往目的地，你翻到公司。
这个车是开到你想去的目的地，是可以开到公司的。
你坐上去嘅时候唔需要信心，
你坐上去的时候是不需要信心的。
但如果你平日唔系搭嗰班车，
但如果你平日并不是搭那班车，
你上车之前有冇睇到个巴士嘅编号？
而你上车之前也没有看到那车的编号，
纯粹系因为身边同你一齐等车嗰个人话俾你听呢个车会去嗰个地方。
而纯粹只是因为你身边和你一同搭车的人告诉你这个车可以去到那个目的地。
如果你上车就是需要信心，
如果你上车那就需要信心了。
你要信得过他讲的嘢，你才会搭呢班车。
你要信得过他所讲的东西，你才会搭这班车。
呢一个就是未知的因素，
这就是一个未知的因素。
我哋行走信心之旅，跟从神一定会有呢个未知的因素。
我们走信心之路，跟从神一定会有未知的因素，
唔系样样可以计算嘅，
不是样样可以计算的。
有时候我哋侍奉年日长咯，
有时候我们侍奉的年日长了，
经验多咗，
经验多了，
做咩嘅时光，摆咗几多嘅资源，会有咩嘅果效，我哋好清楚。
做什么样的事工，然后摆多少的资源，有什么样的果效，我们很清楚。
但有时候我哋会失去咗为神去冒险的精神，
但有时候我们会失去了为神去冒险的精神。
我们会失去了容许未知的因素在我们的计划里面的信心，
我们就失去了容许未知的因素存在我们信心当中的一个就会失去了一个容许未知的因素存在我们信心当中的可能。
我哋会计算住眼前见得到嘅危机，
我们会计算眼前所能看到的危机，
可能面对嘅失败，
可能会面对的失败。
即使神指示我哋，好清楚话俾我哋知，我哋都唔敢去冒险。
即使是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也不敢去冒险。
当然我唔系话我哋要失去理智，
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失去理智。
毕竟我哋嘅经验都系好宝贵嘅资源，
毕竟我们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资源。
但若果当神指示我哋行嘅路，
但是当神指示我们当走的路，
即使喺计算嘅过程，我哋有未知嘅因素，
即使在计算当中，我们可能也有未知的因素，
我哋都要凭信心信靠神，
我们也要凭信心去信靠神。
有咗神嘅照明作为起点。
有了神的照明作为起点，
加上信心，
加上信心，
行走信心之旅的第三步就是要带出行动。
而信心之旅的第三步就是要带出行动。
这个行动都有两方面，
这个行动也有两个方面。
首先就是要离开我们所称为的舒适带，一个 comfort zone。
首先就是我们要离开我们觉得舒适的地带，也就是 comfort zone。
神呼召亚伯兰，第一件事就是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
神叫亚伯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
今天我们可能习惯了和我们的家人或者亲戚分隔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未必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今天可能已经习惯了跟亲戚啊跟亲人是分居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是一族一族这样群居的。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是一族一族的人是群居在一起的，
很少会有离开自己家族的事的，
很少有离开自己家族的事情。
而且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政府来保障你，
而且在当时的社会政府并没有去保障你，
没有一个共同的法律去维护你的利益，
没有一个共同的法律去维护你的利益。
你的家族就是你的保障，
你的家族就是你的保障。
有其他人蝦你，你家族的人会代你出头。
如果有其他人欺负你，你的家族的人会替你出头。
所以当神他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
所以当神呼召亚伯兰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
就代表说亚伯兰他要离开他安全的保障，
也就是意味着亚伯兰要离开他安全的保障，
离开他这个 comfort zone，
离开他这个舒适的地带，
才能够去到神应许给他的地方，
才能够去到神所应许的地方。
这个就是跟从神需要的摆上， 这就是跟从神所需要的摆上。第二方面的行动就是要奔向前路，第二个地方面就是要奔向前路。第四节里面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第四节说到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单有信心是不足够的，单有信心是不够的，信心必须表现在我们的行为的上面，信心必须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当神呼召我们为他做工的时候，当神呼召我们为他做工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有摆上，我们都一定会有摆上。如果神要我们同未信的亲友或者同事传福音，
当神是需要我们向未信的朋友亲戚传福音，
我们可能要离开那个只是跟我们很熟的基督徒朋友聊天这个的舒适带，
我们就可能就必须要离开只和基督徒朋友谈话的那个舒适地带，
去接触那些虽然跟你不是很熟但是你想跟他传福音的人，
去接触那些你可能跟他不熟但是你又想和他传福音的人。
如果神呼召我们去参加一些训练的课程，
如果神呼召我们去参加一些训练的课程，
装备我们更加好地能够侍奉，
装备我们可以更好地去参加侍奉，
我们可能要放弃星期六早上可以睡晏点，
我们可能要放弃星期六早上睡懒觉的时间，
早点起身去参加这些训练，
早点起床去参加这样的训练。
我们行走信心的道路要有摆上，
我们行走信心的道路是需要有摆上，
有行动，
有行动。
今天我们看了亚伯拉罕他怎样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
今天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如何凭信心去相信神的应许，
踏上信心之旅，
踏上信心之旅。
我们要怎样应用在生活里面呢？
我们要能怎样应用在生活当中呢？
容许我给大家两个建议，
容许我给大家两个建议。
第一就是我们个人方面的，
第一就是在个人方面的，
神在你身上有什么照明呢？
神在你身上有什么照明呢？
神要你怎样去侍奉他呢？
神要你怎样去侍奉他呢？
圣灵有没有在你身上也在你心里面感动你参与某一个事工呢？
圣灵有没有在你身上，有没有在你心里感动你去叫你参与某一个事工呢？
神就赐福给你，
神要赐，
亦都要透过你将呢一个福气传俾你所服侍嘅人。
你要透过你把这个福气赐赐给你所服侍的人。
我哋要凭信心，
我们要凭信心
参与神嘅计划，
参与神的计划。
虽然好多时候人只系睇到自己嘅限制，
虽然很多时候人都只会看到自己的限制，
觉得自己系唔足以承担呢个使命，
就觉得自己是不足以承担这个使命。
就好像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
就好像神呼召摩西的时候，
他跟神说我是绝口笨舌的，
他对神说我是绝口笨舌的。
当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
当神去呼召耶利米的时候，
他跟神说主啊我是年幼的，
他对主说我是主啊我是年幼的。
但是他们都凭着信心，
但是他们都凭着信心
跟从神，
跟从神
侍奉神，
侍奉神。
虽然我们看自己的限制是人的本性，
虽然我们看到自己的限制是人的本性，
但我们要凭信心不凭眼见，
但是我们要凭信心不是凭眼所见。
信得过神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信得过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起初信主的时候虽然知道要传福音，
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 是要为主传福音，
但我心里面有点怕，
但是我们心里会有点怕。
可能大家都会经历过这个阶段，
可能大家都会经历这个阶段，
觉得自己不太会讲，
觉得自己不会讲，
又怕当人问问题的时候我不会怎么答，
又很怕大家 问问题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不是很敢去传福音，
所以不是很敢去传福音。
但我受到其他弟兄姊妹的鼓励，
但是我受到其他弟兄姐妹的鼓励，
我就参加了教会的传福音的事工，
我就参加了教会的传福音的事工。
咁间中我哋会去街头报道，
有时候我们还会去街头布道。
咁一般我哋就去到一啲好多华人聚居喺雪梨啦，所以有一啲地区系好多华人嘅。
当然在悉尼是有一些街区是很多华人的，
咁我哋會去嗰啲嘅地區派單張，
我們就會去那些地方去發單張，
去同嗰啲人傾，
去和那些人談話。
其實我都唔係好有恩慈，
其實我也不是很有恩慈。
我印象最深嘅一次街頭報道，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街頭報道。
當時我同另一位弟兄同一個長者喺公園裏面傾偈。
當時我和另外一位弟兄在公園裡面和一位長者聊天，
一共傾咗45分鐘。
一共聊了45分鐘。
喺當中我只作講咗一句説話。
在當中我只說了一句話。
呢句話好重要。
這句話很重要，
就係拜拜。
那就是再見。
我根本插唔到口，
因為我根本就插不了口。
當嗰個弟兄同呢個長者好熱心咁喺度傾偈傳福音嘅時候，我根本唔知有咩可以講。
當這位弟兄很熱心地跟這位長者在傳福音嘅時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應該說什麼。
我知道自己嘅限制，
我知道自己嘅限制，
但我亦都知道傳福音係神要我做。
但我也知道傳福音是神要我做的。
我要對神有信心，堅持落去。
我要對神有信心，堅持下去。
後來我有更加多的機會同人傾偈傳福音。
後來我有更加多的機會是和人傳福音，聊天。
神亦都使用我去為佢做見證。
神也使用我去為他們做見證。
唔再只係講一句拜拜。
不是只說一句再見。
我體會當人信服神嘅帶領嘅時候，
我看到當人順服，然後聽從神的帶領嘅時候。
神就會在當中使用和工作，
聖靈就會在我們當中工作。
我相信當我從一句再見開始，
我很相信從一句再見開始，
可以慢慢學習訓練到今日，
可以慢慢學習接受訓練到今日，
你都一樣可以做到，
你也一樣可以做到。
神在我身上滿有恩典，
神在我身上滿有恩典，
神在你身上都是一樣，
神在你的身上也一樣。
我們應用學習今天經文的第二方面是在教會的層面。
我們應用今天經文的第二方面是教會的層面。
今天神對我們的教會有什麼照明呢？
今天神對我們的教會有怎樣的照明呢？
神要怎樣帶領我們教會向前行呢？
神要帶領教會向哪裡走呢？
今天是我們教會的周年會友大會，
今天是我們教會的周年會友大會，
是商討教會事務的時間，
是商討教會事務的時間，
也都是弟兄姊妹關心教會、關心我們這個屬靈的家的時間，
也是弟兄姐妹關心我們這個教會、關心我們屬靈家的時間。
我們需要大家共同的參與，
我們需要大家共同的參與，
因為這個教會既是屬基督，也都是屬大家。
因为这个教会既是属于基督，也是属于大家的。
其实我知道在教会层面行走信心之旅这个观念对大家应该一点都不陌生，
虽然在教会层面是去行走信心之路，对大家可能一点都不陌生。
虽然我参加这个教会的时间不是很长，
虽然我参加这个教会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我都听过弟兄姊妹跟我说关于我们教会是怎样的成立，
但我也听说过弟兄姐妹怎么跟我讲这个教会是如何的起源成立，
怎样由几个的家庭发展到今天，
怎么样从几个家庭发展到今天，
在购买这个堂子的时候是怎样经历神的供应，
在购买这个堂子的时候又是如何得到神的供应。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群体，
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群体，
我们都一同行过这个信心之旅，
我们都一同走过这个信心之旅，
我们有神的照明作为我们的基础，
我们有神的照明作为这个基础，
加上信心，
加上信心，
带来行动，
带来行动，
直到今日，
直到今日。
但我深信这个信心之旅我们还没行完，
但我深信这个信心之路还没有走完。
神将我们放在这个地方，
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
有这么好的地理的优势，
有这么好的地理的优势，
神仍然要在我们中间使用我们，
神仍然要在我们当中使用我们，
继续引导我们向前行，
继续的引导我们向前行，
引领更多的人归向神，
引领更多的人归向神，
愿意我们同心合一，
愿意我们同心合一。
一起继续为神去摆上，
一起继续的为神摆上，
行前面的路，走前面的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多谢感谢你，
因为有你的话语作为我们人生的激励，
因为我们有你的话语作为人生的激励。
神，当我们今天看到亚伯拉罕他当日是怎样凭着信心跟从你的时候，
当我们今日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凭着信心跟从你的时候，
愿我们的信心都被他激励，
愿我们的信心都被他激励。
神，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你将要给我们的东西，
神啊，很多时候虽然我们看不见你要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可能会有害怕，
我们可能会有害怕，
我们面对未知，我们不一定能够克服，
我们面对未知可能不一定能够克服，
但神啊，求你赐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但是神啊，求你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
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当我们有你的照明，
当我们有照明的时候，
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去跟随你，
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跟随你。
主，我们为到我们个人，我们祷告你，
我们为着我们的个人去祷告。
神啊，你在我们身上，你要我们为你去成就什么事呢？
神啊，你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去成就什么事呢？
你要我们去参与什么的侍奉呢？
神，你想让我们去参与什么样的侍奉呢？
你要我们去向哪一个我们认识的人传福音呢？
你又想让我们认识的哪一个人去传福音呢？
圣灵啊，求你感动我们。
圣灵啊，求你感动我们。
神，我们都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你。
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去祷告。
我们深信你将我们摆在这个地方，
我们深信你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
有你的心意，
有你的心意，
要祝福我们，
要祝福我们，
也都要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也要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神啊，求你让我们这个的教会能够同心。
神啊，也求你让我们这个教会可以同心，
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行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凭着信心是走前面的路程。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